天哪，那位也许床上功夫特别好的白小姐已经脱光了，正站在浴室门口向他含情微笑呢。尤物，真是天生的尤物啊。瞧他那对丰满颤动的白乳房，那细细的杨柳小蛮腰，那圆润光滑的可爱的小屁股。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哈姆雷特先生当年的问题。干还是不干，这也是一个问题，他孙和平眼下面临的问题。赵安邦从文山调研回来当天，主管工业的王副省长找到他办公室，送来了一封信。信是北重集团总裁周道和三个副总联名写的，号称汇报，内容只有一个，对北柴股份的独立门户表示强烈不满。信上说，省里违背了做大做强北重集团的既定方针，造成了干部群众的思想混乱，拉山头搞内讧，省里不但不处理还支持，让集团赔了夫人又折兵。周道和三位副总列出了一笔笔细账，为扶持当年陷入绝境的北柴股份，集团在自身资金十分紧张的情况下，陆续投入8亿9700万，才有了现在的北柴股份，北柴才得以在香港上市。周道等人十分忧虑，集团第一块最优良的可交易资产被划走了，失去了国际融资平台，市场竞争力大大削弱。而北柴股份呢，却控股希望汽车，又拿下了集团的传统市场对手正大重机，杀气腾腾，接下来只怕要吞并集团了。周道等人带着明显的怨气建议，干脆让孙和平现在就派班子接管北重集团好了，他们四位高管顾全大局，集体辞职。赵安邦看罢信，问王副省长，老王，对这封信你怎么看呢？王副省长苦笑说，还能怎么看，他们说的也不是没道理，可我们也难呢，又不好向他们解释孙和平是如何挟市场向我们逼的功。赵安邦沉思着，是啊是啊，四位高管辞职不也是逼宫吗？王副省长说，这也是跟孙和平学的。安邦，我当时就和你说，孙和平再有道理，国家利益再重要，决定都得慎重，看后果来了吧。赵安邦可不糊涂，孙和平是玩真的，周道他们是一时撒撒娇。哎，对了，老王，周道做过你的秘书吧？你对他会不了解，他找你了吧？王副省长说，找了，诉了半天苦，眼泪都下来了，还埋怨杨柳。赵安邦感慨道，幸亏北重董事长是杨柳，如果是周道，这回还不闹翻天呢。有个情况你不知道，北重可不像周道说的那么被动啊，其实很主动，真想一把掐死孙和平和北柴股份，凭一笔股权就能做到。王副省长说，这我知道了，周道说了，可又是杨柳阻止了他们。赵安邦道，这正是杨柳的成熟可贵之处，在这种时候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仍保持清醒头脑，没忘了民族立场，坚决执行省里指示。王副省长问，那我们能让北重集团这么委屈下去吗？也得考虑点安慰和平衡吧。周道提出要北柴股份还回集团过去投入的那8亿9700万，还希望省里再相机画块和北柴股份等同的优良资产给他们。赵安邦道，那8亿9700万不可能再还给他们，都是国有资产吗？真还回去，股权结构一变动，北柴股份就不是国有控股了。再说了， 当真有8亿9700万呢、啊、你别让他们懵了，画块同等资产倒可以考虑。杨柳是个帅才，又懂着市场，就像韩信用兵，多多益善嘛。王副省长说，这话我也正想说呢。安邦，你别把北柴股份超常规发展的功劳都记到孙和平账上，这里面杨柳和周道他们贡献都不小。赵安邦连连点头，我承认，我承认。又说，老王这样吧，你通知一下，明天我们一起出面和杨柳周道谈谈，杨柳一直说要汇报。第二天上午开完省长办公会，赵安邦和王副省长一起在省政府小会议室和杨柳周道进行了一场关乎北仲集团今后发展的谈话。谈话开始前，赵安邦先拿周道开涮，说是你们几位老总的联名汇报信看过了，也和王副省长初步研究了，可以考虑你们的意见，接受你们的辞职，就让孙和平派班子接管。杨柳一听，直向周道急眼。周道不知是被杨柳提醒了，还是心里本就有底，笑言道，真同意我们集体辞职，你赵省长和王省长也不会同时接见我和杨董。赵安邦指了指周道，呵呵笑了起来，吃了点小亏就受不了了，就四处撒娇啊。周道说，我们吃的叫小亏呀、啊、亏大发了，净赔8亿9700万呢、啊。赵安邦手一摆，周道你少蒙我，杨柳请你说实话，这些年来对北柴的投入到底是多少，你是董事长应该最清楚，你凭党性说。杨柳一脸诚恳，怕没周道说的这么多，也就7亿6000多万吧。赵安邦说，这还差不多，现在你们想收回这笔投入不可能，昨天和王副省长商量后，我考虑了一下，在技改和替代进口项目下补给你们，补8个亿，分4年补，1年2个亿，这算不算让好人吃亏呀？杨柳笑笑说，哈，那太感谢省政府了，就算吃亏我们也没啥怨言。周道就是没杨柳大气，听到银子的响声眼睛就发亮，手伸得更长了，赵省长，这技改和进口替代我们本来就该有补贴的。王副省长反驳说，是有补贴，可年年都有吗？有这么多吗？周道仍不死心，还有投入啊，真是8亿9700万呢、啊、杨董你肯定是弄错了，北柴上市时置换给咱的那是啥资产呢、啊、不计算折价呀。王副省长敲了敲桌子，周道，这里不是市场，别讨价还价了。周道见自己的老领导发了话，闭嘴了，打开笔记本准备记录。杨柳早已打开了笔记本，说是要听候二位领导做重要指示。赵安邦说，今天不是做指示，是一起讨论北仲今后的发展，在北柴独立后如何继续做大做强啊？有好的意见和建议，包括要求都可以提。现在北仲和北柴虽是两大集团，但省里的重点仍是北仲。为什么呢？因为北仲集团是大型国有企业，北方重工也是国资绝对控股。杨柳聪明极了，马上表决心提要求，希望省政府把宁川陆基厂划给他们。赵安邦对宁川陆基太熟悉了，这可是一家资产规模不亚于北柴股份的省属企业，生产的推土机、压路机市场占有率很高，而且正在谋求上市，是块难得的优良资产。周道目光短浅，只看到眼前的小钱儿。杨柳真是个辣手啊，一把就揪住了他和省里心尖子。 真厉害。王副省长也明白得很，但杨柳说罢便说：杨柳啊，你河北重要哪个企业都成，只要是省属机械行业的企业，可就是宁川路基不行。杨柳坚持着，口气却很缓和。为啥就一定不行呢？宁川路基不是机械行业吗？北重作为大型机械装备企业集团，产品应该自成体系吗？就是今天不收进宁川路基，日后产业链也必然要向路基延展的。王副省长直皱眉头：你们不知道吧，宁川路基已准备上市了。杨柳说：我们知道啊，正因为宁川路基准备上市了，才更要赶快划过来。划过来后，和文柴进行闪电式资产整合，一起捆绑上市嘛。王副省长头直摇：杨柳啊杨柳，你就再闪电整合，没有一年半载也完成不了。宁川路基已经在做上市铺导了，说上随时会上。杨柳手一摆：宁川路基现在上不了，市场这么低迷，已失去了融资功能，就算勉强上了也融不了多少资，而等股市走牛上，不就能多融资吗？把文柴资产捆绑进去，盘子做大，还不一举融资几十个亿啊。赵安邦觉得杨柳分析的对，很想当场表态，把宁川路基划拨给杨柳的北中，将来市场好了，和文柴捆绑上市。可因着王副省长在那里反对，怕王副省长面子下不来，便不说话，只用欣赏的目光看着杨柳。王副省长仍是反对：杨柳，宁川路基的事别说了，交通厅不会答应。我另提个建议吧，把省林业局的林业机械厂划给你们好不好？杨柳说：好啊王省长，可宁川路基我们仍然要求划拨过来。赵安邦怕杨柳和王副省长闹僵了，笑着插上来：杨柳啊，你胃口不小嘛，省政府你要不要啊？我们这座大楼在黄金地段，起码值十几个亿。周道以为银子又想起来了，马上问：哎，赵省长，是不是省政府要拆迁了？省政府真要拆迁，大楼我们当然要，可以做集团总部。杨柳哭笑不得说：周总，赵省长又涮你了，你可也真敢想。赵安邦呵呵大笑起来，笑罢说：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你们提出的要求我和王省长会认真考虑，很快就会给你们一个答复。可你们也不要急，宁川路基归省交通厅，林业机械厂归林业局，都得协调。杨柳和周道走后，王副省长带着满脸的疑惑说：安邦啊，我听你这话的意思，好像宁川路基也要划给北重啊，交通厅刘厅长能同意啊？赵安邦说：你以为刘厅长也是孙和平啊？他不同意就挪挪窝，换个同意的同志来做交通厅长。这个宁川路基是当年我在宁川做市长时一手搞起来的，交给杨柳和北重我放心。当然现在的老总李大瑞也不错，我向省委何书记建议一下吧，让他去交通厅安排副厅长。王副省长想了想，这一来杨柳和北重集团非但没吃亏，反赚了不少便宜。走了北柴，进了文柴，实现了发动机自己，这又要走了宁川路基和林业机械厂，产业链进一步延展了，实际上成了大赢家呀。赵安邦说：我们就该让杨柳成为大赢家，让事实告诉大家，听话的孩子有糖吃，都争做好孩子。孙和平这次没输，也实现了重型机械整装制造的战略构想，但这不等于以后不输，这猴头的尾巴不还攥在北重的手上吗？想要训猴时我们一声令下，杨柳就会举起鞭子， 中国的许多事情透着神秘，让人难以琢磨。有时候似乎很难吃到嘴的天鹅肉，你有意无意地张了张嘴，偏偏就吃到了，如同做梦一般。有时候你紧火慢火炖一只鸭子，炖到熟透上桌，鸭子却飞了。简杰克认为，正大重击国有股权受让失守就属于后一种情况。为了拿下正大重击，简杰克真是费尽了心机呀。两年之中，以合资形式在国内成立了三家控股公司，受让了买买提拉合尔和光明投资的21%股权，既逃避了中国政府的监管，又在事实上成了正大重击仅次于希望汽车和 K 省国资委的第三大股东。此后他和包尼娜以大股东身份三次飞 K 省和汤家和会谈，谈得非常融洽，并借助汤家和把正大重击底牌摸得更清楚了。如果汤家和不变卦，按此前承诺把 K 省国资委的22%的国有股权转让给 DMG， 他和 DMG 就拥有了正大重击43%的控股权。控股这么一个价值低估的中国腹地的优质企业，他和 DMG 付出的价格不过15亿人民币，几年后转手就能卖上10亿。华尔街分析家们认为，中国重卡机械行业的重要拐点已经出现。为此他给了汤家和不少好处，万没想到汤家和把好处吃进肚子里，油嘴一抹不认账了，让你又气又恨还无可奈何。 DMG 和汤家和的交易并不是这一笔，此前还有两笔，真翻了脸对谁都没好处。简杰克怎么也弄不明白汤家和为啥在最后时刻变卦了。此公说的理由很荒唐，竟是那位任延安和正大重击坚决不同意。任延安算啥东西啊？不就是一个副厅级国企官员吗？撤掉他，换上一个听话的官不就完了？共产党不是讲究组织纪律性吗？一个副省长怎么就管不了一个副厅级呢？还有没有组织纪律性了？简杰克认为，这是托词。唯一的可能是孙和平和北柴股份私下承诺给了汤家和或汤氏家族更多的好处和实惠。对此你还不好去问，按潜规则送好处又不能搞招投标。在这一过程中，他和 DMG 也犯了个错误，就是忽略了任延安的作用。这位 K 省的宝贝对 DMG 的控股充满敌意，宁要 GOP 也不要 DMG。 简杰克判断，后来股市上发生的希望汽车股权争夺战，估计也是任延安泄露的消息，让孙和平获得了两条战线的主动出击机会。但是孙和平和北柴股份的日子也不好过，这只恶狼和北重集团已彻底闹僵。香港传过来的消息说，北重即将取消北柴的常年发动机订单，一份针对北柴的重要价值分析报告也许将在近期公开发表。北柴在香港市场的股价结束了阶段性上升，开始小幅回落。更重要的是，北重为了防止北柴股份控股正大重击，抢在 DMG 前面以闪电速度拿到了希望汽车8200万国有股权。简杰克认为，北重的这场闪电战应该不是针对他和 DMG 的，他现在还是他们北方重工的独董呢。这8200万希望汽车的股权意义太重大了，虽说不多，却起着4两压千斤的作用。给了孙和平，孙和平将加强控股地位，正大重击也将由北柴股份控股，他和 DMG 就完败了。2年心血白费，而给了他， 则 DMG 及一致行动人将赶走孙和平，获得希望汽车控股权，正大重机也将由 DMG 控股，他就是完胜。北仲和杨柳会向谁转让这笔股权呢？北柴股份肯定没戏，倒是他和 DMG 如果出价足够高，还是有可能拿到的。当然这势必大幅提高控股成本，但是非常值得。于是在丧失了 K 省的机遇后，简杰克立即调转方向，猎犬似的嗅着那8200万希望汽车股权的气味，紧急飞赴汉江。一路上紧张地设想着该如何说服杨柳，使之同意和他进行这笔伟大的交易。